One.
听众朋友你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我们曾经说过好多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抓住它思想或者写作的脉络，就能够更帮助我们对于他所说的是什么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什么叫做思想的或者是写作的脉络呢？就是他怎么从这里讲到那里，从这句话这个段落引到下一句话下一个段落。熟读圣经的肢体们就晓得，这一件事情啊，听着容易，做着可难了。有些地方的圣经非常明显，非常容易明白它背后的思想脉络是什么。有些地方的圣经，那真是要让你费相当大的心思功夫去摸索，还不见得抓得着那个脉络。而且这个寻找的范围扩得越大，往往就越困难。像哥林多后书这一封相当长的信，在保罗的书信里，你要去抓住他那个思想的脉络，写作的脉络，真算是比较难的。我们才读了四章，其实已经读到物理去了。所谓抓住思想的脉络，就是说假如这封信不见了，你请保罗弟兄重写一遍，他还会八九不离十的照着这样的顺序，这样的篇章，这样的先后，一段一段的讲过来。不是因为他自己写的东西全都背下来，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我刚才说那个，现在说这个。你初读哥林多后书，他几乎是找不到他的章法，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这段讲到那一段去。但是你如果能够耐下性子，一遍一遍的去读它，慢慢慢慢，这个脉络应该会向我们浮现出来。尤其在第四章里，有一些关键的话，就像是寻宝图的提示一样，对我们明白这封书信呢，很有提纲挈领的启发作用。就是四章第十五节的头一句话，凡事都是为你们。这个很可能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在他心里面打底的认定。在他看来，从他所受的职分到他所经历的遭遇，甚至包括我现在在写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凡事都是为了你们。不单十字架的救恩是为了你们，我们使徒的任命也是为了你们，统统都是为了你们。养过孩子的父母亲呢，对于这一件事情应当是不难了解的。人常说孩子来了就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观念，改变你的个性，改变的太多了。然而孩子却不见得了解啊。到了爸妈教训儿女的时候，他们就要说了，凡事都是为了你们。为什么爸爸要上班，妈妈要烧饭，我们为什么南迁北徙，那说到底还不凡事都是为了你们，为了儿女吗？有了这个存心与目的，虽然每一个家长的做法不一样，可是他总不会偏离目标的。要是在你与你的儿女中间加上了别的东西，比如说爸爸好赌，妈妈好打麻将，那马上出问题了，你就不能说凡事都是为了你们了。同时既然说凡事是为了你们，那不管我们做什么，你们是主角，我们是仆人，并不是反过来的，我成了主角，你成了配角，不对的。那这个观点，这个角度，或者说这一个存心，这一个神的旨意，虽然也隐藏在罗马书，隐藏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却没有被提出来，当成一个 正面讨论的题目，直到哥林多后书保罗才这样做。我们读这封书信，就是他花很多的片段来讲他自己。你再仔细的读，又会发现在每一个段落，当他讲完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用或多或少的话讲教会，并且时不时会有一些相当特别的句子，甚至有点声音好像不是这么自然的句子，来强调凡事都是为了你们这一个重点。比如说第一章第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这话不难懂，你们就是教会，教会以祈祷来帮助我们使徒啊，还有他的同工。这祈祷不是一次的祈祷，而是在许多的患难中听见神把保罗他们不断的拯救出来，大家就为他们谢恩，谢恩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叫做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可是底下又加了一句，我说很生硬的话，就是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一切的遭遇以及神给我的恩，那个重点那个目标其实不是在于我，也不是在于你们替我感恩，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这一切的恩，神对我们一切的拯救，都是为了这许多人而做的，因为这许多人而得的。为什么？凡事都是为了你们，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可是你们知道这个事情，明白这个事情，才是这个事情发生的真正意义与目的。一章十四节又有一句有点生硬有点奇怪的话，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什么是夸口？这个夸口不是吹牛，不是骄傲的意思，而是说哎呀我明白了，这真是太好了，这真是太妙了，这件事情可让我心服口服了，我想都没想过的梦想居然这样实现了，这个叫做夸口。那信徒以保罗夸口，这个不难明白，他不是才说了吗，我们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结果怎么样啊？神救他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他们，并且他们指望将来还要有神的拯救。那我们在旁边看啊，那信徒教会在为他祈祷的时候，知道了这些事情，当然可以以保罗夸口，因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太神奇了，太妙了。诶，对保罗来讲，那个还不算数诶，什么才算数啊？你们知道我的境况，我的患难，知道神怎么样拯救我，知道了以后，在我身上的经历，帮助了你们，也成了你们的经历。你们因为我们所得的安慰，也能够让你们忍受我们所遭遇的患难，并且和我们一样的得胜，比我们更得胜，那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啊，就要反过来了，以你们夸口，我这个使徒没有白做，我一切的苦没有白受，是不是？多少中国家庭爸爸妈妈去做苦工，把孩子养大了，哎，很有学问，很有成就，爸爸妈妈就以孩子夸口，觉得他一生的苦都是值得的。那这个孩子如果成器的话，他从很早他就非但不会以他的父母为羞耻，反而仗着他们夸口，我的出身贫寒，我的父母亲白手起家辛苦抚养我，是不是？那这个关系就很像保罗在这里说的。那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达到父母亲的期望，那么他再为他父母夸口啊，也让他父母亲觉得很遗憾，因为不错，你很善体人意，你知道我多么辛苦，受了多少患难去培养你，你知道以我夸口很乖，但是我能不能以你夸口呢？我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要有一天我能够以你夸口啊。这就是保罗背后的心意，凡事都是为了你们。这个观念弄明白了，往下的脉络才能摸清楚。第一章第十五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是而非的。现在问题来了，因为几乎坊间所有的注解与参考书，在讲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他总是把十五节这个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啊，好像当做一个段落的起头。甚至还有人推测说啊，因为他说要去没去，所以哥林多教会认为他不守信用啦，忽是忽非啊。保罗这封信就是要辩解他这个行程的问题啊，表示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不对哦，十五节的我既然这样深信，是深信什么？深信我们的职分，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凡事都是为了你们。神借着这个事情要达成一个双方的目的，不但现在你们认识了我们，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与拯救，就以我们夸口，而且到了见主的时候，我必要以你们夸口。别忘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其实是充满问题，相当不像样子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容易读出来，以前不但有一些人是犯淫乱的，而且显然还有从同性恋的背景悔改的人。虽然大家都已经得救了，可是教会里面还有好多的混乱，好多的问题。保罗却深信什么？深信这一群人到了主耶稣的日子，是能够让我拿来在主面前夸口的一群弟兄姐妹。我有了这样的信念，叫做我既然这样深信，在这样的信念底下，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呢，主让我这样深刻的认识他，经历他，尽管你们的阶段可能还很浅，可是我深信我在神面前所经历的，所明白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我虽然从前在你们中间做过工，可是你们所明白所接受所成长的有限，因此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要再到你们那里去。我到你们那里去，就必定能叫你们再得益处啊。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你我之间的关系在神那里本是命定的。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这里所讲的仍然是前面的这件事情。我有此意，什么意啊？你们必须更深的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并且神借着我们要在你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必然能够成就，让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这个意从来不是反复不定的，从来不是忽是忽非的，这是神的应许，借着基督也都是实在的。当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神就因着我们众人得荣耀。所以21节他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如果这样的解释是保罗背后的思想脉络，那么看起来好像被切成两半的第一章，实际上就非常非常的连贯了。不但连贯，接下去第二章的内容也成了理所当然应该写在这儿的。为什么？因为虽然凡事都是为了你们，虽然最终的目的神是要得到你们，让你们以我们夸口，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也以你们夸口，让神因我们得荣耀，可是你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仍然太有限了，并且与这个目标的实际啊相差实在太远。直到你们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摆平之前，我来到你们中间呢，恐怕你们还得不到你们应该从我身上得到的益处。因此他说，第二章第一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令我忧愁，令你们众人忧愁的那些人，那些事啊，先得处理好了，我再来。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凡事都是为了你们，我们这样仔细的观察你们，说了这么多的话，绝对不是要管辖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并且要试验看你们顺从不顺从。 直到神的心意在你们中间成就了，直到我们可以以你们夸口了，你们的快乐不是真快乐的。你们若是没有和我们一样的信心，不能像我一样这样深信，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那你们是站不住的。你们应当知道，我写信给你们呢，是格外的疼爱你们。你们中间有问题的肢体，只要悔改，你们就赦免，安慰他，并且你们赦免，我一定也赦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就是撒旦和撒旦的诡计。在这里，保罗所指撒旦的诡计，显然最基本的一个是把那个犯罪、软弱、被众人责备的弟兄离间出来，让他不能再回到教会的群体里边，让保罗见主的时候，他不能在保罗的夸口之中，这样撒旦就胜过了我们，对不对？其次，当然就是在保罗和教会之中多多的增加各样的忧愁。我们之间，或是我们与保罗的教训之间，要是有了忧愁，就是给撒旦留下了胜过我们的机会。他的诡计虽然多，他虽然无孔不入，可是你要是不留机会给他，他就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要再强调啊，这个使徒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使徒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圣经所说教会的根基，是神给教会的恩赐。那一个职分以及那一个关系，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的，也不需要传人的。你可以像使徒一样为教会受苦，为教会殉道，你可以把神的道理讲得清楚明白，玲珑剔透，教会可以因为你的见证大得鼓励，因为你的教导大得帮助。但是仍然，这里所讲的不能直接套在你的身上，那个与教会之间彼此夸口的仍然是使徒，仍然是保罗，不是你，不是我，我们不过是效法他榜样而行的工人罢了。今天我们做工，如果更改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真理的内容就会被称为异端。如果大体上虽然保持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纯正，在实行上却更改了主的这个安排，也就是说呢，把你自己无论是用什么名目啊，这一时代的先知、伸言者、话语的执事、使徒，你都是把自己放在尤其是外邦使徒保罗的这个身份与位置上。这样一来啊，其实你已经中了撒旦的诡计。在这方面有所更改的，虽然不见得是一个异端呢，实际上往往也就是一个极端，从这个极端也很容易就生出异端来。好，哥林多后书保罗写到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一个大段落，因为他突然似乎是画风一转，讲起故事来。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以前说过，他这句话看起来不但开了一个新的起头，而且呢，这个起头又没有结论，一直到了第七章才接着讲下去，中间又插入一大堆的话，这到底怎么回事？保罗写信写到这里，他思想的脉络又是怎么个走法的呢？要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就得花一点功夫和心思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上，因为说不定这段话非但不是老先生啊讲话语无伦次，反而是解开哥林多后书思想脉络的另一个重要钥匙。首先让我们再回头一次，注意一下哥林多后书写到现在一共保罗提说了哪一些地名。第一节，他和兄弟提摩太写这封信是为了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雅变处的众圣徒。第二个地名在第一章八节，他对雅该雅变处的众圣徒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雅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两个地名了，一个是雅该亚， 一个是亚细亚。第三个地方，第十六节，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犹太当然是指到耶路撒冷那一带。马其顿、亚细亚、亚该亚这三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第二章第十二节又提到，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他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就辞别那里的人，特罗亚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今天许多版本的圣经后面都附有使徒传道的地图，那个地图啊，你不要光看画的线，保罗第一次怎么走，第二次怎么走，你要注意几个大的地名，那个大的地名对于我们了解圣经有很大的帮助。在这封信里面，保罗提到神带领他在三个区域做工，这三个区域的名字分别是亚细亚、亚该亚和马其顿，这是当时在罗马统治之下，你可以说是省份的名字。亚细亚是什么地方呢？今天土耳其半岛西半边叫做亚细亚，中间呢叫做加拉太。从土耳其半岛要过到希腊半岛，就是从亚洲进到欧洲了，中间隔着是很出名的爱琴海。那进到欧洲，你所遇见的第一块大地就是今天所说的希腊半岛。这希腊半岛的上边一半叫做马其顿，下边一半呢叫做亚该亚。保罗传道，马其顿有两个出名的城，或者说两个出名的教会，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亚该亚呢，希腊半岛的下半，就是雅典城和哥林多教会所在之处了。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在短短几个段落之间，他把这三个地名通通都提出来，真的应该是打算好、设计好的。他写信是写给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就是哥林多教会、雅典这一带希腊半岛南半的信徒和教会。这些人啊，并没有亲眼看见他来到哥林多之前或离开哥林多之后，在马其顿、亚细亚这些地方所遭遇的一切征战与经历。这话这样一讲，信这么一写，第一，哥林多教会无论是谁，他们都应该明白，这个保罗啊，不是一个路过我们这里的不知名的好心人士啊，把一个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然后他就不见了。我们呢，既然得到这个福音了，就自求多福吧，以后与他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不，他是神特别差到我们这里来，向我们传福音的一位使徒，是有职分的，并且他不单在我们这里传，他是在地中海沿岸世界到处为福音做工的一个人。不但我们这一代有他的踪迹，他还要我们给他送行往犹太去，意思就是他要代表我们教会往耶路撒冷去，并且显然他这个人就是在耶路撒冷，在使徒中间也是一个被承认的角色。第二点，他这个人做工有个特色，就是不单在我们这儿，有会堂里的犹太人要控告他，要陷害他，他到处做工都遭遇患难，遭遇逼迫。而且我们临近这几个省，这些外邦人信主的，没有一个教会与他脱得了关系。那讲回到第二章十二节，为什么他要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呢？有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城，为什么要挑特罗亚这个小地方？他可以讲腓立比，可以讲哥林多，可以讲雅典呢。在特罗亚呢，他又说没有遇见兄弟提多，这是何等人物啊！这两件事情你搞清楚了，会对读哥林多后书有很大的帮助。首先，特罗亚是什么地方？它不是在希腊半岛这边，它其实是在土耳其半岛那边。想当年保罗第一次出来传道，还有第二次传道的前半，主要活动范围都是在加拉太省、亚细亚省、土耳其半岛这一带，并且他自己也没有打算要到欧洲这边来。但是非常出名的事，就是《使徒行传》16章第8节、第9节， 他们越过门西亚下到特罗亚，就是在这一个城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今天所说那个马其顿人的异象，就是当初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主给保罗的。但是当他得到这个异象，当他第一次在特罗亚往欧洲观看的时候，他并不晓得也并不认识今天的哥林多教会，也没有办法预先知道神不但要带他在马其顿省做工，也要到亚盖亚省做工，从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一直到了哥林多。那只要是人，无论是保罗或是你或是我，当我再回到特罗亚的时候，我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感想。特罗亚这个地方实在对保罗来讲绝对是有特殊意义的。马其顿人的意象是保罗第一次到特罗亚，从马其顿到亚盖亚，保罗花了相当一段的时间在希腊半岛打转。在哥林多教会，照着使徒行传18章11节看，保罗至少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然后从这里他辞别了他们，开船到以弗所。这以弗所呢，就是回到土耳其半岛这边来了，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往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很可能当他离开哥林多教会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开始出问题了，因为呢种种的纷争扰乱分门结党，就有人格莱士家里的人到以弗所来找保罗，还带了信要求保罗为他们做一些裁断，解答一些问题。保罗写的回信应该就是哥林多前书。从哥林多前书看起来，教会的问题主要是自己人之间的问题，有淫乱的，有告状的，有分门结党的，有聚会不守规矩的，甚至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保罗把这封信送到哥林多教会啊，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结局如何。但是哥林多后书2章12节这里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可不是指马其顿异象那一次啊。有可能，但是我们无法确定是不是使徒行传20章那一段时间所来到的特罗亚。特罗亚显然是来往于土耳其半岛希腊半岛之间的一个重要港口，所以保罗可能在这里经过好多次，但是这一次他在等一个人，叫做兄弟提多。提多这个名字基督徒很熟了，他是保罗的重要同工，以后还写了一封信叫提多书给他，在里边吩咐他把自己没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在各城设立长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提多这个人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可能会令您大吃一惊。但是提多这个名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还真是第一次出现。他为什么要等提多？为什么等不及就又要往马其顿去呢？因为特罗亚过到马其顿呢，要过这个海峡不是这么方便的。到了马其顿就怎么样呢？到了马其顿显然是要去看能不能遇得见提多。那后来遇见了没有呢？遇见了。遇见提多有什么好处？第7章第6节第7节，神借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第一次他在特罗亚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有哥林多教会，这里所说至少是第二次到了特罗亚，再往爱琴海那边瞻望的时候，他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也写了信去。除了哥林多前书之外，还可能第二次去看过他，并且可能又带了信去，还派了一个人叫做提多去帮他把事情摆平。可是提多一直还没有回来把教会的消息告诉保罗，他在特洛亚等着等着就等不及了，于是他就到马其顿过海，到马其顿去看能不能遇见提多。在马其顿遇见征战， 但是神却让提多找到了他，他也找到了提多，提多就把哥林多教会那边怎么样顺从了保罗信上所写的教训，按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和责罚，把这些话通通来告诉保罗，保罗就很得安慰，然后他才写的哥林多后书。再托提多和另外一位弟兄把哥林多后书带回到哥林多教会去。当提多带着这封信回去，保罗希望能够把事情进一步的摆平，摆平了呢，保罗再过来，因为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那你说这未免有点太小题大做，是不是？一些教会内部的事情，而且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讲那些不守规矩的或者是收了自己继母的那些人，看起来好像已经悔改了嘛，他要大家都赦免他，怎么这么严重？保罗架子怎么这么大？这不就已经没有忧愁了吗？怎么还要提多再去办事？不是的，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为什么一开头就要说到自己与哥林多教会、雅盖亚遍处众圣徒、各地教会、各地外邦信徒之间的关系是在乎他所受的苦难，以及从苦难所得的安慰，是在乎你们必须以我们夸口，到了主耶稣的日子，我们还要以你们夸口。为什么他要讲这些？你接着读下去，他就说了，我无论是在雅盖亚、亚细亚、马其顿，甚至到犹太，这样走来走去是干什么呢？你们必须明白啊，感谢神，神是这样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撒旦固然想借着机会胜过我们呢，但我们不但很清楚他的诡计是什么，并且我们的得胜还不是在乎撒旦得逞不得逞，我们的得胜是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不过是靠着基督夸胜而已，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各处怎么显扬呢？就是像第一章所写的，在各样的苦难中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神照样拯救我们。我们是这样传道的，可是呢，请注意啊，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我们今天像你们这样说，要你们来认识我们，更不是像你们在举荐自己呀。我难道还需要向你们举荐自己吗？我难道像那些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我们不像他们一样啊，我们不凭诡诈行事，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个人的良心。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并且我们在你们面前，在你们中间，是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从这些话里面，我们才渐渐的明白，哦，保罗之所以第二次、第三次要到哥林多去，之所以告诉他们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必须大家都没有忧愁，还派了提多这样一次两次的去，就是保罗离开哥林多已经写了哥林多前书，再往后的这段日子，当他站在特洛亚再往对岸观看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哥林多前书的那些教会内部问题。现在啊，最严重的是另外有一些人拿了人的荐信进到哥林多，进到雅盖亚，在保罗做过工的地方向他们举荐自己，不但举荐自己呢，可能还离间教会和保罗的关系。怎么个离间法？那还不简单吗？我们这些人是有来头的，是有介绍信的，可能是从耶路撒冷、从雅各那里来的，我们的衣裳光鲜，谈吐中规中矩，我们的教训很可能是犹太人会堂所认可的。那从前传道给你们那个保罗，他是干什么的？ 到处是被石头打的，被官府抓的，这是个通缉犯呢、啊、他讲的算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受割礼啊？你们有没有守安息日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他都没告诉你们吗？嗨，他不是还要你们捐钱送到耶路撒冷去吗？你们要小心啊，这人到底是谁啊？传的道不正，神要是与他同在，他怎么会这么遭灾呢？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跟在保罗后面到处跑的人究竟是谁，究竟说了什么，但是大致我们晓得他们是一些犹太人。无论保罗往哪里去，他们都跟在后面去，一方面诋毁逼迫保罗，另外一方面呢，进入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去拆毁他的工作。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一封信里面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和你们在神所命定的旨意是被捆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职分，我们所夸的，神借着我们所做的功，就是叫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并且靠着基督多得安慰。因为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更是叫你们得安慰，这个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你们如果在福音上与我们一同站立，那么我们所受的逼迫迟早一定要临到你们头上。现在这一个逼迫，这样的离间已经在哥林多教会，这事情可不是写一两封信就能够把它摆平的，并且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一定要兼顾你们对我们的认识，兼顾你我在神面前的关系。所以他才引出第二章十二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并且开始进一步继续解释神是怎么样借我这个使徒来做工的。我们的这个职事就如同旧约摩西的职事，你们要看得清楚啊，这个职事是大有荣光的。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承担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出于神啊，我们承担这个职事不再是凭着字句。今天要有人再给你传那些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字句，你不要去听他，那些人心里面还蒙着帕子，他们在主里面是不得自由，仍然是瞎眼的，福音对着他们来说是蒙蔽的。但是你们要明白这个福音，就一定要看得懂我们，看得懂神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做工，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并且这样看来呢，死是在我们这些使徒的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凡事都是为了你们的。把这两个重点放在心里，我们可能就比较能够明白保罗哥林多后书他写作构思的脉络与顺序到底为什么是这样了。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